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有一个玩具突然在网上爆火啊，这就是咱们民间的传统小玩具竹枝了。我估计上了点岁数的朋友小时候应该都是见过玩过的，是吧？这玩意儿呢有个特点啊，你一甩它它就哇哇叫，但你只要掐住它线头的脖子，然后甭管怎么甩它都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了。然后呢就有网友发了一条评论，说这个竹知了呢是1000万以内最好玩的玩具。结果由于这句话和竹知了的哇哇声让人联想到了某个民族之光啊，这个菊花 logo 的企业以及他的一位姓余的高管，于是呢这个会发出哇哇叫的小玩具竟让这个民族企业和高管动了肝火啊，开始大规模的投诉这些博主。一夜之间大量涉及到这个玩具的博主和视频就都被下了架啊，甚至有不少普通网友只是点评了一下头像就没了啊，有的竹知了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干脆直接消失不见了。看来这家民族企业的能量是真的大，是吧？无论是把前员工扔进去251天还是禁止网民用知了调侃自己啊，都有一种天子一怒血流飘杵的王霸之气。当然了，惹的这个民族企业特别不爽的竹知了其实还是有些故事的啊。在咱们中国这知了也叫蝉，这玩意儿在古代长期被人们视为一种高洁有美德的昆虫，深受古代的士大夫们的追捧啊，当然也免不了有人讨厌他们。那么在古人眼里这蝉是一种什么形象，为什么有人喜欢有人讨厌，是吧？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在中华文明出现的早期，蝉这玩意儿就给咱们的老祖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这个华夏大地上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政权，但是各个部落族群的巫师和首领会把玉器做成动物的形状用作图腾崇拜啊。在这一时期呢就出现了大量玉蝉。在当时的部落首领看来，人口尤其是青壮人口是部落生存的首要条件啊。人们观察到蝉这玩意儿的繁殖能力惊人，所以就把它做成了玉器来搞这个生殖崇拜。到了夏商时期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青铜工艺突飞猛进，华夏大地进入了青铜时代啊。这个时候人们对于蝉的关注也丝毫没有减弱，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上经常会出现和蝉有关的纹路啊，因为蝉这玩意儿饮食清洁，除了露水什么都不喝，是吧？于是乎就会被人们装饰在盛水器和酒器上。再加上这个蝉是活在夏季的，多幼虫寓意着丰收啊，于是这个铸物器青铜鼎也都出现了蝉的元素。这个蝉呢，除了有饮食干净多子的美好寓意以外，古人也观察到了这个知了的幼虫从土里钻出，褪去躯壳，然后飞升的过程。啊，于是呢就把蝉蜕的过程和死者复苏的观念联系了起来。他们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像蝉一样挣脱肉体的束缚前往另一个世界啊，因此蝉蜕这种现象就被咱们的老祖宗视为了灵魂不朽。到了汉朝的时候，整个社会极其推崇厚葬啊，当时的厚葬不仅体现在墓葬形制上，而且更看重随葬品啊，其中就包括玉蝉。一般来说随葬的玉蝉有两种造型啊，一种叫佩蝉，就是在玉蝉上打孔，然后系在腰间当装饰；另一种呢叫玉蝉汉啊，就是把这个玉蝉放在死者的口中，祈愿他的灵魂如蝉蜕般获得新生。由于知道这玩意儿有这么多美好的寓意和特征，是吧？因此这个佛道两教在中国发展的时候也或多或少的融入了一些知了的元素。这个汉代伪书《礼记命征》就记载啊，蝉蜕于浊秽，以身其形，圣人之象也。由于古人有这种对于生命循环的崇拜，后面也就催生出了蝉蜕登仙的神话雏形啊。然后到了东汉时期，趁伪之学兴起，蝉蜕就成了灵魂转世的象征。比如班固在《终南山赋》中写道，彭祖宅以蝉蜕，安七祥以延年。然后张衡在《思玄赋》里也说，欲神化而蝉蜕兮，彭精粹而为徒。包括道教在传播过程中呢，也因为蝉的这个特征把知了作为了自己的吉祥物啊。这个道教典籍《云集七千》中就记载了一则传说，古时候有一个仙人名叫马明生，这位在山中潜心学道啊，一个偶然的机会，马明生看见了山中的一个老头捡这个知了脱壳之后留下的蝉蜕吃， 结果越吃越年轻。此后这马明生也跟老头一样啊，专门捡这个蝉蜕吃，最终成蝉化之云，升入仙班。还有一些官修史书记载，唐高宗年间有一个叫刘道和的道士做法帮助高宗封禅啊，皇帝见这个刘道和有如此的手段，就专门请他给自己炼丹。老刘死后，高宗想要迁刘道和的坟营造宫殿啊，打开老刘的棺材之后，发现刘道和的骸骨就像蝉蜕一样，于是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羽化飞升了。唐高宗听后就非常不爽，因为高宗吃完刘道和炼的丹之后并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高宗就怀疑是老刘把丹药炼好之后自己偷摸吃了，然后把药渣子留给了他吃。当然了，道教把蝉吸收了进来，佛教也不遑多让，是吧？佛教自从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就一直发展缓慢，在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呢，道教的长生文化、民间的神仙思想也在本土盛行啊，于是佛教自然而然的也受到了这些本土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被统治者和老百姓接受啊，佛教徒在雕刻佛像的时候就掺上了道教的思想，把知了用到了佛教造像的身上。今天的这个山东博物馆呢，有一件镇馆之宝，名为蝉观菩萨像啊，在菩萨的冠帽上有一只蝉的装饰，这就是外来佛教和中国传统融合的典范。人们以蝉的高洁来体现菩萨的圣洁，以蝉的富裕再生来宣扬佛教轮回转世的生死观。这个《西游记》中说唐僧是金蝉子转世，是吧？咱们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加入了蝉元素的结果。既然就连宗教人士都对蝉赞不绝口，那么这个儒家学者们呢，可以说更是毫不吝惜对蝉的夸奖了。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啊，自书浊尿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惑世之资垢，教然泥而不子者也。意思呢，就是屈原身处污泥之中却能保持洁净，就像蝉蜕去污秽的外壳一般明净皎洁，出于泥而不染。这个太史公把蝉蜕从生物现象上升至了精神意象啊，在浊世中保持清白，不沾染世俗污垢，这是古人抬高蝉历史地位的关键一笔。到了西晋时期，陆云在《寒蝉赋》里就系统性的提出，蝉有文清廉俭信五德啊，是君子立身榜样的至德之虫。文呢，就是指蝉的触须如冠带下垂，寓意居官有仪啊。然后这个清，就是指蝉寒气引露，不食谷物，寓意君子要清正自守。廉就是暑季不饷，不取人粮，只喝露水，不糟践粮食啊，寓意君子要不贪不占。俭就是说君子不要营建居所，寓意崇俭戒奢，是吧？还有这个信呢，就是每年五月蝉会在池塘边的榕树上声声的叫着夏天，每年按时鸣唱啊，寓意君子要言而有信。既然蝉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这么重要，是吧？那么古代的文人墨客呢，也十分愿意在蝉的身上寄托自己的情感，比如蝉餐风饮露的高洁象征就非常契合文人们在剧烈斗争背景中的内心追求啊，而蝉的悲秋长鸣呢，就寄予了文人沧桑凄苦的生命感伤。咱们都知道，这个曹丕在称帝后，对他的弟弟呢怀有深深的猜忌，是吧？黄初二年，曹植被喜封安乡侯，驻地在河北晋州侯城。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又被改封鄄城侯，迁往了山东鄄城县。啊，一年多以后呢，曹植又被曹丕封为了雍丘王，迁往河南省杞县，先是河北，再是山东，现在又回到了河南，是吧？曹植作为曹魏宗室，竟然还要经历这种颠沛流离的痛苦，而且落户的地方呢，全都是山河四省，孩子上大学都不好上，是吧？于是在这种处境中，曹植就写下了《蝉赋》。前半部分写内涵和而浮石溪，与众物而无求，栖高这儿仰首溪树朝露之清流啊，意思就是说这只知了它生性高洁，与世无争啊，暗指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后半部分画风一转，交代自己的危险处境啊，苦黄雀之作害溪，唤螳螂之进府，既飘翔而远脱溪，独知诸之亡骨，欲降身而悲窜溪，惧草虫之喜雨，有翩翩之脚同兮，不容与鱼圆哺。 意思是知道这玩意儿藏在树叶中的时候害怕黄雀和螳螂啊，飞在空中的时候呢怕毒蜘蛛的网，是吧？躲在角落呢害怕草虫的袭击啊，躲在果园里的阴凉处呢又有孩子随时来抓，所以知道的下场已经注定了啊，欲翻飞而于窒息之性命之长娟，是吧？最后的结局就是心力交瘁，形容枯槁。曹植通过这篇禅赋既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压抑憋屈，又拐弯抹角的把自己的好大哥狠狠的吐槽了一顿。跟曹植相比，同样是写禅赋的傅玄就好多了啊。这个傅玄生活在三国两晋时期，早年间傅玄的祖上势单力孤啊，他的祖父傅谢在汉末兵乱中殉节，然后这个亲爹傅干虽然机敏有谋，但是却在傅玄年幼的时候就离世了。可以说这个傅玄幼年丧父，处境维艰，是吧？不过呢他勤奋好学，终于是学有所成。然而傅玄的仕途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不顺，由于频频遭到何晏等人的打击，他很难有出头的机会啊。最终借着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时机，傅玄的命运也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后来通过效力司马家，傅玄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御史中丞啊，相当于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到了晚年呢，傅玄有感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禅赋一篇啊，其中提到前玄朝于后吐息，虽在忽而于心。大概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成功除了归功于个人的努力与历史的进程之外，还需要经历苦难的洗礼以及严酷的考验啊。好在自己接受住了考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再比如初唐时期这个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虞世南啊，在李世民上台后担任弘文馆学士，这位平日为人低调，不结党营私，深受皇帝的赏识啊。在上任不久后，他就写下了一首名为《禅》的诗，以此来自勉：垂人饮清露，流想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急秋风啊。大概意思呢，就是身份高贵但品格高洁啊。潜台词是请陛下放心，是吧？自己一定会像禅一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远离低级趣味的人。虽说这些士大夫经常用知了自比，暗喻自己是品行高洁之士啊，但是古代的这些官员们究竟都是什么德行，咱们其实也大概了解，是吧？那些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玩意儿，大有人在，对吧？尤其是越到王朝末年的时候，这样的人就越多。这个晚唐时期，诗人罗隐就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啊，本来他自己聪慧能文，可是因为自己出身寒门等等原因啊，十次进京赶考全都落榜。他看着朝中那些官吏，想着同是读书人，他们当年科举的时候大概也跟自己一样削尖了脑袋想要功名，为的是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怎么现在当上官了以后，一个个都说自己清高，不为名利呢，是吧？于是罗隐就写下一首名为《禅》的诗，狠狠地抨击了当朝士大夫的装逼行为。天地功夫一不移，与君生调借君蕊，风妻禄宝今如此，应望当年子卓时。言罢，这位转而投奔杭州刺史，割据一方的军阀啊，这也就是后来的吴越国国主钱镠。最终罗隐在吴越国终老。正如一个人不能被所有人喜欢，是吧？虽然古代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很多人都喜欢知了，但是呢也有对这玩意儿生理性厌恶的啊，就比如雍正帝。据说雍亲王还没登基的时候，就在自己的王府里成立了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用长杆占卜树上的知了，避免自己读书的时候被打扰啊。这个组织呢就叫占杆处。这些人都是从八旗大员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可以说是妥妥的官二代，对雍亲王绝对是忠心耿耿。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工作就不仅仅局限于抓知了了啊，而是以抓知了为由头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儿。等到雍正登基之后，占杆处作为他的亲信部门也被保留了下来啊，是皇权直属的情报机构，负责给雍正帝监视大臣、刺探情报，甚至是直接搞暗杀工作。江湖传说中流传甚广的血滴子，其实就是这些占杆处特务们的秘密武器啊！有一段时间，抓知了甚至成了占杆处特务抓捕目标的代称。与此同时呢，清朝又是一个文字狱严重泛滥的朝代，是吧？大清子民说了一句话，写了一段文字啊，甭管这些文字的动机是什么，只要怀疑这段文字有问题，那就是真的有问题。 皇帝自己没工夫看这些问题，因此具体的操作权限就到了张杆处的手里啊，多大的罪过怎么判是吧，都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他们究竟以抓知了的名义制造了多少文字狱，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深受其害是吧，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在古代咱们老祖宗呢还把这些不敢发声的士大夫比作是不敢乱叫的知了啊。东汉桓帝时期朝政腐败，宦官集团把持朝政疯狂打击异己，当时有一批刚正不阿的士大夫和太学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品评人物，抨击朝政，被称为清流。当时著名的清流名士中有一个叫杜密的人啊，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当过泰山太守、北海相啊，在任期间严惩攀附宦官的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后来杜密辞职回到了老家颍川，虽然退了下来，但是他还在关心国家大事和地方政治。每当颍川太守王佩来拜访他的时候，杜密都会直言不讳地向王佩推荐地方的贤才，同时揭发劣迹斑斑的贪官恶霸。而在当时的颍川还有一个名叫刘胜的退隐官员，他跟杜密的行事作风完全相反啊。刘胜退下来以后奉行的是明哲保身的哲学，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地方的所有事情不闻不问，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有一天颍川太守王佩在和杜密聊天的时候对刘胜大加赞赏啊，认为刘胜这种闭门扫鬼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清高。杜密听了之后勃然大怒，立刻反驳道，刘胜未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见，文恶无言，隐情希己，往上不忠，比之噤若寒蝉，忌哉。这话的意思呢，就是刘胜当过大夫这样的高官，现在又是您的座上宾是吧，可是他知道谁是贤才却不推荐，知道哪里有恶人恶事却装作不知道，他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为了明哲保身，对吧，这种人蒙蔽上级领导，对国家不忠，简直就像是秋天被冻得不敢出声的寒蝉一样啊！这种态度难道不可恨不可怕吗？在杜密看来，士大夫拿着国家的俸禄享有社会的尊崇，那么就有责任积浊扬清，发生严事，遇到政治高压就选择明哲保身是吧，这样不叫清高，而是懦弱和自私。最终这个被杜密斥为噤若寒蝉的刘胜，因为从不发声不惹是非，所以得以平安终老啊。而坚持发声绝不做寒蝉的杜密却遭到了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后来东汉爆发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宦官们开始大肆逮捕杀害清流名士，结果杜密被宦官诬陷结党营私，遭到了朝廷的通缉，最终在狱中自杀身亡。可以说他们用生命证明了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的大道理。说起来呢，竹知了这事儿最让人恶心的一点，就是他并不是这家企业开不起玩笑，而是他们把自己的地位放到了一个不容冒犯的神圣高度。你可以买他的手机、汽车、电脑，可以为他鼓掌，夸他们遥遥领先，夸他们是民族之光，对吧？然而有关于他的任何负面消息，一点批评的言论都不允许出现，甚至就连竹知了这种讽刺调侃都接受不了。唐人虞世南在《蝉》这首诗中说，居高声自远，非是及秋风啊。咱们老祖宗认为蝉因为品格高洁，所以他的声音传得远，而一个让人尊敬的民族企业本应该是因为自己的产品质量可靠，服务遥遥领先而名声远扬的，是吧？只不过现实里的民族之光却是人们把他捧的地位越高，他越听不得任何让他不舒服的蝉鸣。网友们只不过是用竹知了表达嘲讽，消解掉那种永远正确、永远遥遥领先、永远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而已，他们就要通过自己遥遥领先的手段掐断这竹知了的脖子。这帮人虽然没有皇权生杀予夺的雷霆手段，但是他们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啊，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对待不同的声音，是吧？说白了这两者的逻辑其实是一毛一样的。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